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857名法轮功学员3至4月被绑架骚扰，北京11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法院限制律师阅卷，三次被非法劳教，黑龙江王秀波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3到4月份获悉，至少2857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1090人遭绑架，1767人被骚扰，501人被非法抄家，21人被迫离家出走，35人被非法抽血，有的被采 DNA， 其中90岁以上3人，80到90岁74人，70到80岁146人。警察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508827多元，还有39人被扣发养老金。3至4月份，132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强制转化。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张伟博士，4月4号被卓刀拳街道的多人绑架，送到清陵红山区洗脑班迫害。长春真相插播者孙长军遭17年冤狱，刚出狱不久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近日，赵玉芬又遭受天津市河东社保中心人员的威胁，强行扣除在关押期间的退休金16万元，并把退休金从每月2800多元减到1700多元。浙江省宁波市法轮功学员张春耀放在家里自用的十多万元现金被警察抢劫。迫害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49人，黑龙江省116人，四川省114人，湖北省91人，辽宁省77人，吉林省66人，陕西省60人，河南省50人，河北省46人，北京市45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是咸阳市50人，武汉市49人，遂宁市44人，哈尔滨市37人，潍坊市34人，成都市28人，佳木斯市24人，长春市22人，东营市21人，郴州市20人，烟台市20人。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地区许娜、李宗泽、李立新、郑艳美、李嘉轩、孟庆霞等11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7月20号前后被绑架，目前已由北京东城区检察院构陷到东城区法院。日前，辩护律师的卷宗阅卷权遭到北京东城区法院无理限制，辩护律师接到相关通知，要求11位当事人的律师必须同时到场阅卷。同时，东城区法院还对辩护律师阅卷提出苛刻条件，比如不许当事人卷宗拷贝、复印和拍照，也不向辩护律师提供光盘、U 盘等电子案卷。东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律师提出的限制，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40条，关于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的规定，严重侵害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东城区检察院、法院参与起诉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多达十多人。东城区检察院主要涉案人员是检察官张丽，东城区法院主要涉案人员是白崇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王秀波女士曾经三次被劳教迫害，累计冤狱六年半，后来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于2021年2月15号在山东省青岛开发区南岛小镇被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警察再次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看守所。王秀波女士今年63岁，
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王秀波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回家后，被珲春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王秀波被公安局副局长李柱哲扇耳光，抓头发撞墙，用脚踢，逼他说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等。被拒绝后，王秀波被强迫站了5天5夜，直到双脚肿胀麻木，失去知觉。2001年，王秀波被非法劳教3年，在黑嘴子劳教所，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走廊里经常闻到电棍电人皮肤发出的烧焦味。王秀波被迫每天做奴工，每天早晨4点起床，晚上9点收工，没有休息日。2013年5月，王秀波被迫流离失所，国保警察把王秀波的身份证挂到网上非法通缉。如今，王秀波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美国亚特兰大地区举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即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来自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政要，包括省都、文化厅长、国会议员、省议员、市长等，用信件或视频的形式为这个日子送上祝贺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在庆贺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之际，仅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我非常荣幸地向所有参与庆祝活动的每个人送上祝福，感谢萨省的法轮大法学会为倡导社区和谐所做出的贡献，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年疫情的挑战中与民众分享功法，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诚愿今年的庆典充满欢乐。萨省国会议员瓦甘托来信说，向2021年法轮大法日送上最美好的祝愿，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数千万民众从真善忍的信仰中受益。尽管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击法轮功，并对海外的练功者实施恐吓，法轮功学员始终坚守和平宽容的价值基石。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排挤也提醒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们因为信仰而面临危险，个人的宗教及信仰自由是根本人权，法轮功的信仰者们不应生活在被迫害的恐惧中。在法轮大法日及所有时刻，我都和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的信仰自由，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愿。2021年5月1号，美国亚特兰大地区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在查塔胡奇河畔的琼斯桥公园里举行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主持人以中文、英文、越南文3种语言告诉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个琼斯桥公园举办这次活动，是因为早在1997年，这个公园是亚特兰大地区第一批得法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地点。转眼20多年过去了，这次活动再次回到这里，共同庆祝世界大法日。美国法轮功学员斯考特·罗伯森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是这里最早得法的学员之一，从事于电脑程序和网站建立工作。他表示，修炼20多年，他身体健康，在精神方面获益特别多。斯考特说，大法给予了他生活中的准则，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他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获得心灵的安宁。越南裔法轮功学员麦可梅是2019年开始修炼的新学员，他拥有自己的招牌广告印刷公司。他学习了转法轮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以往日常言行的不当之处。他和太太已经结婚20年，夫妻关系起起伏伏，但是自从修炼之后，相处中一天比一天融洽。另外，以大法为行为准则，使他与生意伙伴、与他的雇员和客户的关系非常好。他觉得转法轮就是师父给他的一本生活指南，只要照着做就没错，就会做得很好。对此，他心中对师父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7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3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蹊跷的是，中共官方对彭波案的通报极为简略，连简历都没有附带，做法颇为罕见。大陆网友对此表示，敏感部门字越少事越大，大快人心，严惩。彭波是继孙立军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网络资料显示，64岁的彭波出生于湖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共多个喉舌媒体任职，2006年以后又在中共外宣办、网信办、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至于彭波从何时起开始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外界不得而知。那么610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中共为何对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秘而不宣呢？据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故简称中央610领导小组，下设610办公室。这个610类似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亦或是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权体系，完全在法律之外，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各类资源用以迫害法轮功。自他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610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据多项证据表明，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协调各机关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监视、收集情报、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虐杀。迫于国际上的谴责声浪，中共于2018年3月21日在两会上公布了对610所谓的改革方案，将610的职责归划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并对外宣传610办公室被裁撤。中共的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610的非法性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安部负责，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构。此外，中共自知610的非法性质，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向外界释放整治610的信号，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但是中共将降级后的610办公室转入地下偷偷运作，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外界一直以来并不知道彭波是610头目的身份。另外，更为诡秘的是，除了610办公室的非法性之外，还有一个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就是610办公室职位的高危高风险性。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的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一再问着，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杨春月妻子的疑问可以在明慧网储存的资料中找到答案。1999年以来，杨春月为了升官发财，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赤峰地区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破坏，丢失工作，家庭成员受株连，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杨春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杨智慧在610开车。杨春月的妻子向苍天发问，自己家人缺了什么德的时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610都是在迫害好人，相信他一定会劝劝他们父子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至2018年，恶报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超过16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厄运。无论参与者是否相信恶报，恶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迫害者无所畏惧，发出毒誓，随后不久便兑现。而且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正因如此，民间把610头目的职位又称为死亡职位。下面仅举几个例子。2007年6月5日，天津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称其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2013年11月20日，曾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查，官方通告中罕见强调李东生在610的隐秘头衔。2016年1月12日，李东生被判刑15年。2014年7月30日，前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并于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7月24日，前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2018年6月8日，前吉林省政法官员、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被下属持刀杀死。2020年4月19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宝头子孙立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落马。前黑龙江省呼中区610主任梁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时，梁兴跳着高叫嚷，我就狂，我就狂。没过多久，梁兴便死于喉癌。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李福国，当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不久，李福国突发白血病，仅2个月就不治身亡。 前黑龙江省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610主任王维伦曾宣称，我不怕遭报应，我就不信有报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不料王维伦在去山东老家上坟的路上遇车祸暴死。前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此言不出一个月，王忠俊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王忠俊的妻子又跳井自杀身亡。前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方子镇后张村支部书记610头目李炳全曾用指头点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修什么佛？你们修成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回去后没几天就发病，于清明节前几天死去。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山东一直是迫害的重灾区，从迫害的数量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山东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将近1400人，在全国排在第一，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4人，占全国的 15.7%， 排名第一，被迫害致死人数为16人，占全国的 16.7%， 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相应的，山东省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年来遭恶报的惨烈程度也在全国排在前列。仅以山东省610系统为例，前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招远市、聊城东阿县、潍坊市方子区、梁山县、枣庄市薛城、烟台市等多地610办公室头目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很多都是患癌症离世，有的脑溢血死亡，有的心肌梗塞死亡，有的甚至还殃及家人。今天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的落马，无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还是中共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众多恶报案例中的新增一例。而中共对彭波履历的全网删除和刻意隐藏，更加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欲盖弥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不希望看到610以及中共体制内追随迫害的人遭遇惨烈的恶报，可是时至今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从去年以来，由政法委610发起的清零行动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金，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鉴于以上的恶报案例，真心希望那些心存侥幸仍在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610、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的参与者，也许你们做了恶事，暂时还没有看到后果，可那是上天留给你们醒悟和弥补的机会。如果执迷不悟，继续迫害修炼人，那么当阴德耗尽之际，也是恶报来临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 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两次劫后余生让我懂得了珍惜机缘。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女士，40岁不到的她就开始饱受家族遗传病的折磨，但是两次在死亡面前她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曹华妹，是江西省都昌县人，今年54岁了。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只读过三年的小学，12-13岁就随着父亲外出帮工，在工地上挑沙挑砖，吃了不少的苦，日子呀过得特别艰辛。我的家人有遗传病史，爷爷爸爸都是50岁左右就患肝病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有大小三阳，都携带乙肝病毒，我也没能幸免。40岁不到，这可怕的乙肝就发作了，折磨的我是痛不欲生。我到处去求医问药，钱没少花，没好上一年半载的病又复发了，无法治愈，一连3-4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导致我的生活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头两次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挣的一点钱让我治病都给花光了。当第三次病再复发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出现危险了。2008年12月份，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了20多天，肚子越胀越大，慢慢的就吃不了东西了。医生说，最好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试试，也许有 40% 的希望，三天之内再不走，恐怕就没用了。同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天之内4次催促我转院。面对如此可怕的乙肝病，我的丈夫儿子担心传染，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心中的苦没人可以诉说。但是我嫂子她一点也不忌讳，半点都没有把我当成会传染的病人，耐心地看护着照顾着我。我嫂子是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他以前就多次给我讲过法轮大法的美好，可是呢，因为电视上说的，我心里一直对大法有抵触的情绪。哥哥嫂子给我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大多数情况呢是碍于情面，并没有真正的听到心里。但是嫂子始终都没有放弃我，一直耐心地跟我讲。这时候，面对嫂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被感动了，我真的诚心念了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向嫂子坦诚地说，都是我错怪了大法师父，甚至曾经不放心儿子去嫂子家，害怕会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是我错怪了大法，错怪了亲人，不辨善恶，不明是非。第二天我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来我就天天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渐渐的好转了，医院也不再提转院的事了。20多天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我继续的吃药，定期检查，在家休息调养，饮食起居特别的小心，连冷水都不敢沾。其实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信教徒，有着20多年来的信教史，当我出院以后，我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宗教情结，继续在宗教中行事，渐渐的 把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丢在了脑后。从那以后，任凭我小心翼翼护理的再好，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我感到了自己在劫难逃。出院六个月以后，我的肝病再次发作了，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又住了二十多天的医院。在医院里，我有时一天要晕倒好几次，肚子也大到很难穿上衣服，人变形了，每天都要花上1800-800块钱打这个针吃那个药，可是病情丝毫都不见好转，反而还越来越重了。丈夫儿子到处找亲戚朋友去借钱，都借遍了，再也借不到钱了，家里人都为我哭。我心里知道，医院救不了我了，我信的宗教也救不了我了，丈夫和孩子更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啊，这次算是死定了。可是我才40岁呀，就要撇下孩子和丈夫了，我心疼的天天哭。家人怕传染，像躲瘟神一样的跟我保持距离，我坐过的凳子、摸过的东西，家人都不敢碰。只有我的哥哥嫂子仍然是对我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把我接回了他们自己的家。嫂子一点都不嫌弃我，也不怕自己被传染，硬是跟我睡在一张床上，陪我一起读法轮功的书，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时刻守在我的身边，叫我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相信大法能救我。3天以后，我的脸色更难看了，似乎病情更加严重了，姐姐妹妹都劝我回自己家，我也是没主意了，我担心哥哥嫂子和侄女被我传染，我怕自己随时会死在哥哥家。哥哥开导我，跟我讲了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好多人的严重的病医院治不好了的都好了，告诉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世上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觉得在我半年前念了九字真言出院了以后，并没有感恩师父和大法，没有珍惜这个机缘，哥哥嫂子对我的不离不弃和珍惜，让我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我这次真的是从内心感恩大法和师父了，我真的要修炼大法了。于是我每天和嫂子一起读着大法书，一起练功，很快的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就在第六天，我开始不断的小便，嫂子说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的精神明显好转，腹胀也消了，脸上也开始红润了，吃饭也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一共在我哥家住了18天，感到身体比没病前还好。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坚持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病症都没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又开始帮工做重活了。法轮大法又一次地救了我，这一次我放弃信了20多年的宗教，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后的10几年，我身心健康，再也没有吃过药，而且明白了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精神轻松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 亦师恩。
请听明慧亦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幸福的时光，珍贵的记忆》，纪念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15周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4日。1993年7月16日，师父莅临齐齐哈尔市举办的大法学习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讲法班。从这一天起，我走上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回归旅程。15年来，随着学法修心的不断深入，随着大小磨难的刻苦历练，使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奇，越来越感到大法的高深，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幸运幸福。一、得法。那是1993年7月13日，我们一小帮练气功的去齐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要来我市传功。接待我们的负责人说，过两天我市邀请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李之南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起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同时还送给了我们几张报告会的门票。就这样，回家后我们一起学习了报纸上的介绍，当时就被功法介绍的法轮给吸引住了。两天后，我们一行六人就一起参加了在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举办的气功报告会。李之南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和推荐了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请李大师来齐市，是他几年前向齐市气功爱好者许的愿。注：李之南多次来齐市做过报告，曾许愿给齐市推荐一名最好的气功师。当时听他的报告，我感到他是一位负责任的有见识的国家气功学会秘书长，且话说得很实在，那么他推荐的中国法轮功也一定错不了。在李秘书长报告会结束之时，他邀请师父出场，给在座的所有人调整了身体，并让师父做了功法报告。当师父出场时，我看到师父慈眉善目，气魄非凡，且和蔼可亲，我不自觉地被征服了。当师父给调整身体时，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暖流，缓解了多年痛苦的身躯。当听到师父报告的内容时，我被佛家的修心向善及性命双修的功理功法所吸引。第二天，我就和其他工友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学法班。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2年多了，也学过许多气功，也没有什么建树，身体上的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当得知是佛家的法轮功时，我心里很高兴，我抱着取众家之所长的想法就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提法，所讲的法理是讲善讲心性，把掌功和心性提高的关系阐述得十分精辟和令人信服。但当时我很困惑，在心中不自觉地冒出了问号，这位法轮功大师他是谁？在佛祖通常指释迦牟尼佛之上还是之下？就在听课第四天头上，我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课间，我找到了跟随师父的一位弟子，我就直接问他，李老师比释迦牟尼佛是高还是低？他乐呵呵地对我说，你好好学吧，李老师比释迦牟尼佛高多了。听他一说，我带着似信非信的心情继续学着，内心在想，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可太幸运了。也许师父知道了我的疑惑，在后来几天的讲课中明确地提到了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都在讲法场四周给看场，还讲到师父为度众生自身当时承受很大。当时听课对这些似懂非懂，经过这么多年， 直至今天，我才深深地体悟到，我们的师尊为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么大、多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啊，无法言表啊。我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在得法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时常比较着。但经过思考，我感到法轮功的法理确实不一般，我就又产生了继续跟随大法学习班的想法。真是心想事成，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在1994年先后三次利用公出培训的机会，参加了大连、哈尔滨及广州的大法学习班。不然，像我这样工作脱不开的人，是别想外出参加学法班的。记得在广州班，我向师父提了一个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回答使我彻底对师父折服了。问题是，您在过去讲课中提到了法轮圣王，和释迦牟尼在《妙法莲华经》中提到的法轮圣王是一个人吗？师父答说，过去释迦牟尼佛多次讲过法轮和法轮圣王的事情，后人在回忆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能全面地把它反映出来了，所以后人也不能理解释迦牟尼佛讲的原意了，发生曲解，后来又产生了什么银轮、铁轮、铜轮等说法，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说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如何如何，那个事情释迦牟尼佛根本就不是讲自己转法轮。释迦牟尼佛预见到将来，看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将发生在未来。见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听到师父的解答，使我一下感到师父对《妙法莲华经》太了解了，连里边提到的金轮、银轮、铁轮、铜轮这四大轮王的说法都清清楚楚，而且还做了更正。我又进一步想到，师父对《妙法莲华经》的了解绝不是他在平时看到的，一定是他用佛法神通看到了2500年前的真实情况。那本《妙法莲华经》是非常厚的一大本经书哈，就是人工查找四大轮王那一段也得至少半小时，可师父脱口而出。回想起来，在入门时，这仍然是在人的认识上看师父的水平和能力，不是法理上对大法的真正认可，但这足以吸引我在大法中实修和证悟这部大法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不但百病全消，而且还真正的体悟到了自我是谁，体悟到了在我境界内的大法之理，这是在佛教中多年证悟不到的。我庆幸自己返本归真的路走对了，在大法大道中修，像我这样一个业力大的人才会有幸得此成就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二，拔牙之事。师父来齐齐哈尔讲法，最令我难忘的是拔牙那段讲法，因为写在了《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一节中。说到拔牙这件事，当时在齐齐哈尔市许多市人都看到过，我也多次在龙沙公园二号门口遇见那位南方的拔牙卖药人，他药摊上的那一堆牙像小山一样高，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件寻常的拔牙之事，经过师父这么一讲，不仅让人恍然大悟，真正的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恰到好处的破除了人们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当时师父就住在离公园二号门很近的五一宾馆，有时早晨到公园去走走，许多人都看见过。一位同修曾经看到师父在公园给一个农村有残疾的小孩治好了病，那个小孩开始是不能独自走路的，师父看到后就让他的父母离开，让他自己走，然后这小孩在师父的引导下慢慢走起来，他的父母乐坏了， 当抱起孩子找师父谢恩时，已经不知恩人的去向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师父把来往于公园路上所遇见的拔牙之事讲到了大法中，用此事把高深法理展示给修炼者。表面上看，拔牙似乎说明了古代草药胜过现代医疗手段的法理，但从中我悟到师父讲了无胜过有的法理，因为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能隔着腮帮子把那根深蒂固的牙给弄折了、弄断了，走的是另外空间的办法，而有形的现代精密仪器在这个空间虽然能近距离地把人折磨得很痛苦后把牙拔下来，相比之下对于拔牙者和被拔牙者很麻烦、很愚笨。这段法不但破除了我们的现代科学观念，还讲出了无的高深法理，联系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正念除恶。我感到大法弟子发正念除恶，就如同拔牙中用很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把牙给弄断一样，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它却能隔着腮帮子把牙攻击折了、断了。而我们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也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却能隔着高山大川、隔着高墙铁网、隔着有形的一切把邪恶消灭、铲除，且那正念如同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一样，越强大威力也越大。我们除恶就像虎口拔牙，看起来十分艰难，但我们用无形的正念就能把黑手、恶党、邪灵、乱鬼彻底摧毁掉，这威力是现代战争中的飞机、导弹都无法比拟的，是红营二中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世迷的高深境界显现。今天在此把师父在骑士讲的拔牙之事的体悟写出来，希望广大同修把邪恶视同为小小牙齿几颗，有的虽然强硬，但让我们施以强大的正念，在另外空间中把邪恶的根给它弄折、摧毁，同时再用三退的方式给它拨拉倒了。三，感悟传法艰辛。师父在齐齐哈尔传功讲法同样遇到了许多干扰，记得在第三天传法班进行时，场外下起了很少见的暴雨，给师父和广大学员出行带来许多不便。在讲法场内还有捣乱的，如一天我坐在场地的后边，就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胡说八道，师父说东他说西，但没有人理会他，最后那人在讲法场的制约下悄悄地走掉了。师父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且从中获得的较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致使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可见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许多的尊严和方便。在结束的当晚，师父一行为了赶往北京办班，没有休息就直奔车站，赶夜间11点多的那趟火车。记得讲法班结束时，师父不让学员们去火车站送行，我们这些人只好在文化宫门外的必经地等待师父走过和告别。我们人人都含着泪水目送师父一行几人走远，直到他们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景，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大法使我们结束了千万年的彷徨等待，这种得法的喜悦像吃蜜一样香甜，那是人世间什么幸福也无法相比的。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 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